生命记第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人若把有残缺恶病的牛羊献给神，就是不把神当作神，这样的心态是神所憎恶的。神是以色列一切权柄的唯一源头，所以审判官施行审判的第二条原则就是不可做神所憎恶的事，能清楚分辨什么是神所憎恶的，也要厌恶神所厌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神已经吩咐过要除去敬拜偶像的人，而这里所强调的是审判官在除去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实的审判原则。神所要对付的是可憎恶的事，而不是对付人，所以审判官施行审判的第三条原则就是小心查证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一，必须细细的探听，不能根据传闻，必须详细调查。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防止恶人的诬告。三，见证人要先下手，在神在人面前为自己见证的真实性承担责任。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当时的审判官原文是单数，指当时最高法院的审判官。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在各城有各支派地方法院的审判官，而地方法院难断的案件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上呈到最高法院做最终判决。祭司立位人原文是复数，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原文是单数。最高法院至少由一位当值的祭司负责指教律法，由一位当时的审判官负责断定。如果遇到疑难的隐秘的事，可能就由大祭司使用乌灵和土明向神求问判语，完全交给神做决定，而不是凭几位大法官投票裁决。 神一面要百姓学习小心查证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一面也要人认识自己的有限，谦卑地把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学习活在神权柄的管理下。最高法院从神领受的判语代表神的权柄，所以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不可偏离左右。人若是不服从神的判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必致死，因为人若不肯顺从神借着人所显出的权柄，所谓的信服神都是假的。善感不听从，原文是放肆傲慢的不听从，善感行事，原文是行为傲慢。人若傲慢自大，就是不以神为神，而是以自己为神，所以才不把神借着人所指示的判语放在眼中，这是神所憎恶的，绝不能在应许之地存留。因此，当我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之前，一定要再三思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顺从神不顺从人，免得自己得罪神还不自知。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神在百姓中设立的第二种权柄是王，14-20节是神关于君王的心意。君王的职分是世袭的，负责抵御外敌，组织实施公共工程，遵照神的律法在地上执行行政军事的权柄。但若说一语表明人间的王并不是神所命定的权柄，只是神所允许的权柄。立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来抵御外敌，但立王也会成为百姓的重担。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因此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后的400多年里，并没有像四围的国一样立王治理国家，而是接受神在士师、祭司和先知之上亲自作王，接受神亲自的保护。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何有与我哉，并不需要人间的君王来打扰自己。到了撒母耳晚年，百姓屡次因悖逆而遭受外邦人侵略，才开始要求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虽然神早已知道这是因为百姓厌弃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但神还是愿意依从他们，让百姓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学到功课。所以神提前发表有关立王的条例，为要警戒他们，让百姓懂得应当怎样选择。神首先吩咐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因为立约的百姓是属神的，不能再被外邦人辖制带领跟随别神。而即使是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也不是根据人意，而是要立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因为神要借着对君王的心意来显明将来国度的理想君王。将来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只有弟兄才有基督的生命，与基督一同作王，活出神的性情，带出神的权柄。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神百姓中的君王是为了服侍弟兄，而不是为了管辖弟兄，追求自己的权势和享受。神国度真正的君王主耶稣基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按着人的方法来建立政权，改朝换代，结果都是始于善良的愿望，终于残酷的现实，最后不过是皇帝轮流坐，以一个法老代替了另一个法老。因为人若凭着自己的肉体，无论有多么好的哲学理念、革命思想，也没有办法拒绝权力、美色和金钱的诱惑。为此，神向将来百姓中的君王发表了三个禁令。一，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意思是不可依靠增加军事力量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以致忘了依靠神。当时耕地用牛，运输用驴，只有拉战车需要用马匹，需要从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埃及进口。不可使百姓回埃及，意思是不可为了加添马匹而使百姓回埃及，从埃及进口马匹或与埃及结盟。二，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意思是不可与外邦国家建立结亲联盟，以致偏离神。古代中东的君王普遍以政治婚姻作为外交工具，以结亲的方式建立联盟关系，所以君王普遍多立妃嫔。后来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并且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这些政治婚姻使所罗门耽于美色，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使整个以色列走向败坏。三，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意思是不可追求自己的虚荣，以致自高自大。君王积攒金钱财富，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和骄傲，但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并且会依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律法书可能指申命记或摩西五经，当时还没有印刷书，书籍并不多，律法书的正式抄本由祭司保存，君王登基时需要单独为自己抄录一本。古代中东的宗主国和藩属国签订宗主条约之后，条约抄本一份要交给藩属的君主，定期公开宣读。同样，以色列的君王在登基时也必须抄录这律法书，作为与神之间的盟约。平生诵读，原文是一生的每一天都诵读。在古代独裁专制的君主制国家中，帝王是最高的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但在神的百姓中间，只有神才是真正的王，人间的君王只是执行神所赐予的权柄，并不是最高的权威。因此君王必须明白神的心意和法则，带头学习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 和这些律例。只有一位每天都诵读律法的君王，才有可能让神的话语不住地提醒和限制自己。神才是一切权柄、律法和恩典的源头。这样的君王才有可能拒绝权力、美色和金钱的试探，不但不心高气傲，而且能谦卑地追求至公至义，长久地活在神的祝福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一个不肯花时间平生诵读律法书的人，就没有资格做王。一个不肯花时间平生诵读圣经的人，也没有条件在教会里带领侍奉。虽然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彼此都是平等的弟兄，但在基督身体的侍奉配搭中却各有不同的位次。负责带领的人很容易自己觉得高人一等，以致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因此，越是在教会里做带领的弟兄，越是要谨慎自己，每一天都伏在神的权柄下，用神的话语来洁净自己，免得死亡。我们里面肉体的强大远远超出了人的想象，以致我们哪一天不读圣经，哪一天就可能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用自己的话来代替神的话，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以致灵性死亡，没有办法让神的权柄在自己的身上显出。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